神的美。如果我们光认识自己的败坏，这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要看到神的旨意的美好。我们就像刚刚今天早晨这啊，友强兄跟我。创造这些山的主，到了125篇，他开始了一个新的篇章之后呢，你有没有发现诗人他心中的安全感哈，已经是得到了一个完全的安全感了。所以呢，他这里就不再提说他望山，他也不再提说他望神。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说，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围绕着他的百姓。他发现说，他不再提，不是说他不再望耶和华，他不再提了。原因什么呢？原因是他发现说，神，耶和华围绕他的百姓，如同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一样。耶和华神在百姓的四周保护他，保护他。因此就说。我这边就讲到第一节到第三节，25篇第一节到第三节，他就讲到了说平安的保障。平安的保障呢，第一是我们必须信靠神。好，他说众山耶和华也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这样围绕他的百姓。他说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啊，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锡安是耶路撒冷的。别称哈，锡安是耶路撒冷的别称。那耶路撒冷是一座城，也相当也就是指着说，我们今天我们教会，我们是在天上的这个耶路撒冷，我们教会，我们倚靠耶和华，教会倚靠神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永不动摇。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照样围绕他的百姓啊，这耶和华神也照样的像众山围绕耶路撒冷那样在。保护在我们教会的这个四周，这是第一个，说我们必须要依靠神。第二个呢，他讲到信靠耶和华的人必蒙保守。就说第二节他讲到说，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围绕他百姓。那第三呢，就说在保守当中得享平安，就是说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这个非常感谢主的，就是神知道我们。神知道我们这些人其实有一些我们常常因着看到环境当中的恶，我们自己也会去作恶。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呢，神保守说，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我们能够在保守当中得享平安，我们能够得享平安，是因为神的保守。这个我在这个地方我提了一个问题说。 你在属灵道路的追求上有没有动摇过？你回看你第一次动摇是什么原因？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的？有时候我们的动摇是因为我们看到恶人作恶，然后我们动摇了。我们可能看到，比如说我以前做生意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会动摇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他们就在做生意的事情上面得到了很多的好处，这个样子。那有一些人，那不信神的人，我们通常礼拜五也不需要去团契啊，礼拜六、礼拜天他们就可以，他们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去应酬啊，做这些的事情。而这些呢，我都不能做啊。那我常常觉得说，其实我蛮吃亏的啊。有些时候真的是会觉得，会有这样的一种内心有这样的一种 challenge，会觉得说我自己到底做的是对还是不对这个样子啊？因为你明显的会看到有一些人，他们生意就会做得更好，他们生意就会更顺当啊。从生意的角度来说更顺当，那我们是不是要这样子做？那这个就是我在这个属灵的这个道路追求这当中有过的动摇，很多时候就是怎么样呢？就是恶人的杖落在义人的份上，然后呢，义人呢就开始动摇，就开始去伸手作恶。有些时候就会心里想说，那我礼拜五也不要去团契了，宁可花点时间去跟客人去应酬一下，去 network 一下，诸如此类的啊。就也有些时候甚至觉得说，哎呀，这个也不过分嘛，一个月有这么一两次也不过分呐，这个样子。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呢？恶人的杖落在了义人的份上的时候，义人伸手作恶。但是感谢主，他让说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啊，免得义人作恶。那从我的经历这个来看，虽然有很多事情我不做，但是呢，哎，我感谢神，神也真的是对我有很多的保守啊。就是说，那虽然我不如很多的人哈，就说很多比我起步晚的人做的都后来都做得比我好，但是感谢主，也有很多比我起步更早的人，也做得很失败啊，或者有一些人他得益于一时哈，最后他垮得也很快啊。那我呢，就说虽然没有好像非常得意的这样的时候，但是我一步一步走得还蛮稳的哈。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到现在有很多人，偶然碰到我的时候，他们也还跟我讲说：“哎呦，当初好像你还一步一步的稳稳的走到也蛮好的这个样子。”就是说，我觉得神其实也蛮祝福保守我的。啊，大家有没有什么分享？没有的话，我们继续下去哈。第四节，他说：“耶和华啊，求你善待那些为善和心理正直的。”至于那些偏行弯曲道路的人，耶和华必使他和作恶的人一同出去受刑。愿平安归于以色列。他在这个地方，他就是诗人，就是说意识到说，人在神面前必须保持一个正直的心。刚刚有强兄在讲台上就说问了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延伸的问题，就是说耶稣在十字架上讲了一句话说，你今天晚上就可以与我同在乐园了。这句话会不会给慕道的朋友带来一些错误的感觉？说，哎，那太好了啊，真是感谢，真是好，这个神这么有恩典啊！那我临终的时候，我再悔改好了啊，那我不是在世上我可以做财主哈，在死了之后我可以成为拉撒路啊，那不是挺两全其美的吗？然后有乔兄在台上讲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我就想到说，哎呦，我不知道我认识的人当中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哈，我真的希望他们不要逼上帝逼到一个地步，上帝为了让你早点悔改，以至于让你早一点怎么样啊？我知道你们知道我什么意思哈，就是说，就人有很多的诡诈的想法，以为上帝就说，哎呀，我这个样子我不是可以占上帝的便宜吗？我觉得上帝没有出手做一些的事情， 实在是因为他的恩典啊。我们不要把上帝逼到一个地步，好啊，我希望你早点悔改。你呢？希望你想要拖到最后一刻，那我就让这最后一刻提前到来就好了，对不对？人的一口气都在神的手中嘛，神其实随时可以收回一口气的。我昨天跟那个以灵教会的那个牧师哈，我昨天去见他，去看看他，然后我们就分享了之后，他说他们教会有一个25岁的人，突然之间就过世了啊，给教会的带来很大的冲击。那我也跟他讲说，对啊，我们纽约黎明浸信会有一个同工的儿子，前年过世，32岁，刚刚拿到 PhD，然后刚刚拿到 PhD，立刻就发现他得了脑部生了肿瘤，没有多少时间就过世了。所以家里的父母，而且他结婚还没有很久啊。结婚之后没多久拿到了 PhD，一拿到 PhD 就发现了，一发现没多久他就过世了。就说人的生命真的是在神的手中，我们不知道神什么时候收回我们最后一口气，我们也不知道神什么时候让我们面临到这样子的一个选择。所以呢，我觉得人的一个最佳的一个回应，应该还是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啊，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千万别在神面前耍这种心机哈。神不是耍不过你哈，连我都耍得过你，那神就更何况了。连我都想得到有这个可能性，难道神没有想到这个可能性吗？很多时候其实是神不是在单眼，他真的是在宽容，他没跟我们一般计较这个样子。好，这个是我们要有一个心理正直的心理正直的人，因为耶和华善待那些为善的和心理正直的。至于偏行弯曲道路的人啊，就是我刚刚讲的，有些人好像老想要占神的便宜啊，一听到有哎呀神是这样的神，他立刻他的心思就是弯曲的啊，其实。会讲这种话的人哈，就像有强兄讲的一样，他其实或许他根本还不是真正的信，因为什么？因为他的心在神面前还是弯曲的啊。就是说，那么弯曲，那偏行弯曲道路的人，耶和华必使他和作恶的人一同出去受刑，啊，必使他一同出去受刑。这个是第诗篇的125篇，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分享的？有没有分享的？有没有我们经历当中，能够阿门这首诗篇的？建议有没有什么分享的？有没有？
我没有什么特别分享的
谢谢。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刚刚讲了，对不起，我要赶一赶，我今天想要 cover 两首。那我请大家回去之后，能够就我这上面的问题哈，大家在神面前再思想一下哈。你尤其是说我们信主之后，有没有因为重新亲近世界而被神管教和对付的经历？啊，有没有？就是说，我相信我们属灵追求的道路，属灵成的道路不会是一条坦途的。我们肯定有跌倒的时候，我们有过这样的时候，神怎么样子让我们再回来的？啊，就是说，我们被神带回来的这个经历，事后看其实也蛮美好的。但是呢，这个东西，这种经历没有其实是更好的啊，没有这种。就是跌倒之后被神重建，我觉得其实是更好的。当然，神是化腐朽为神奇的神哈。当我们跌倒之后呢， 神让我们跌倒的这件事情，成为我们以后成长道路上的一个，另一件很美好的事情。神是化腐朽为神奇的神，但是呢，我们也不要让我们的人生常常出现腐朽，让神来化成美好。我相信神不但能够化腐朽为神奇，他也可以化美好为神奇啊！这是第125篇。好，我们来到126篇的前面。126篇，它的重点是什么呢？他就讲到了说就是说神的恩典和人的这个责任啊。我们前面一章讲啊，前面一篇讲到了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好像锡安山哈，就说耶和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怎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他都讲到了，好像是神这边的责任。126篇呢，他就开始讲到了说，神有恩典，但是人也有责任。哈，神有我们常常会面临一个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之间的这么一个张力。哈，有人相信神的主权，有人相信人的自由意志。那其实我觉得说，一方面我们经历神，我们相信神有主权；第二方面呢，我们也相信人有责任。那第126篇里面，他就讲到了说人的这个责任。他先讲经历。他说第一节，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吧。我们还是姐妹读第一单数节，弟兄读双数。姐妹请。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那带走流泪出去的，必欢欢乐乐的带着河捆回来。这前三节，他讲到什么？他讲到了说，他承认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这一切，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一切，哈，都是神的恩典。即便是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的腐朽，但是这些腐朽就变成神奇了，这个也是神的恩典。所以他这边他特别强调说，他说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归回的时候。归带回被掳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的确是，当神在为我们做事的时候，哈，我们有些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哎，神怎么就一下子三下五除二的就替我们成就了这个大事啊？那当这首诗篇有很多人认为说。其实是以色列百姓从被掳之地归回了之后所写的。以色列百姓从被掳之地归回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的，是非常令他们感慨的一件事情啊。第一，他们被掳了多少年开始归回的？70年，这还是第一批啊，在第一批，他们其实并不是所有，差不多有多少人被归回？大家有没有记得？不到5%的人归回，换句话说，有差95%以上的人，其实他们就一辈子就，他们最后就死在了这巴比伦了。他只有不到5%的人归回。你把所有归回的人两次哈，那个以斯拉所罗巴伯带的归回和后来以斯拉的文士以斯拉的这个归回，你把两次的人数，如果我们去仔细读圣经的历代志的话哈。和以斯拉记，你把两次的归回加在一起，你会发现说，他其实不到十万人，不到十万人归回，而以色列人被掳过去的人，差不多有200万。换句话说，95%的人其实就终身没有归回，他们终身再也没有回到神赐给他们祖先的地。归回的渔民哈，不到5%。所以这件事情，而他们那个时候已经是70年了，当中隔了70年，从他们被掳到他们归回，当中隔了70年。那当中隔了70年， 照摩西来讲说，人的一生的年岁是70，若是强壮，可以到80。所以70年差不多就是一个人一辈子的时间了。你一个人一辈子被掳归被掳被掳。好的时候，没想到这个时候神让你归回了，所以难怪他们会有一种做梦的感觉。所以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以色列百姓被归回这件事情里面有许多的情感在里面的。这些人当中也的确是有很多人，他们被掳的时候，他们都见过那个以前的那个圣殿啊，他们的确是懂事了之后被掳的。你可以想象过了70年。他们有多大？他们都是80多岁的老人了，然后历尽艰辛的又回到了这个地方，又等了好多年，看到那个圣殿被建起来的时候，那个所罗巴伯的那个圣殿是非常之小的，跟所罗门王建的圣殿是不能比的。所以他们看到圣殿被重建的时候，他们内心不是欢喜快乐，他们就痛哭起来了，因为他们看到说，哎呦，这个圣殿跟他们以前记忆当中的那个梦中的圣殿比是，简直是什么都不算这个样子，对不对？好，那后来那个先知当然就